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当下的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了通缩，实际讲得严重啲，就是大萧条。中共当局根本就无力解决问题，亦都无心去解决问题，所以大家见得到的呢，冇咩出台嘅刺激经济政策之外呢，所有官员都好似喺度躺平。有分析指出，中国正在走向十年嘅经济停滞期，甚至乎有可能更加长啊。今年自从七月之后呢，一系列嘅经济事件都使人觉得好吃惊。首先嘅呢，就是房地产嘅连环爆雷事件。自从恒大之后呢，而家仲有碧桂园。由呢两张骨牌引起嘅效应呢，相信其他中型同埋小型嘅房地产亦都无一会幸免㗎啦。整个房地产市道嘅萎靡不振，不但会带嚟严重嘅三角债，严重咁拖累咗银行嘅信贷业务，另外仲有地方政府嘅收入来源。由于房地产带俾地方政府嘅资金来源已经断缆，好可能呢啲地方政府就逼啲银行将佢哋手上有嘅存户资金啊攞嚟发俾佢哋出粮啊，甚至乎俾啲大贪落袋啊。另外呢啲地产商交唔到楼呢，亦都连带牵累咗数以十万计嘅家庭。除了他们收不到楼之外，还要供死会啊，贷了款的不给停贷啊。虽然大家都看得见这些是很不合理的现象，但是在中国是日日发生的。你是一个弱势的个人群体，你就没有资格去反抗。举个例，香港就有一班大湾区的业主因为被骗收唔到楼啊，就想透过法律程序控告嗰啲曾经为大湾区房地产推销过买楼嘅所谓中介啊，同埋艺人，佢哋甚至乎迁怒到香港政府头上，因为系几届嘅香港政府不断吹嘘叫人翻去大湾区置业，翻去大湾区工作。而呢一类事件虽然系冰山一角，但是对每一个地方的业主或者叫准业主、准买家来讲呢，是当头棒喝，起住一些很恶劣的影响。咁由于这个倒下的房地产业务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很严重的骨牌影响，所以我们亦都在另一些方面看到不妥啊。最近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好像中植系咁，亦都传出咗违约。大家知道资产管理公司就是专门睇住每个客户嘅存款，叫佢哋投资呢样投资嗰样，而一般人呢亦都唔会剩返好多现金存款喺手上，因为现金多系咬肉嘅，大家都想将大部分嘅钱拎咗去投资。如果呢一类资产管理公司爆雷执笠或者唔掂呢，受影响的呢就是他们那些所谓的投资存户。当然啦，中共政府是不会出手管和营救的，鬼叫你这些是属于投资咩？咁讲返中植系啊，他旗下的央企是最重要的持牌金融机构之一，中融信托已经出现了暂停兑付，即是冇得兑现他的资金付款咁解。咁业内人士就话，中植集团是民间版的华融，将会带来中国版的雷曼事件，中国将会出现多米诺的骨牌效应。而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对此就表示，整个的中国经济下滑是源于中国大环境的变迁，境外资金不再入来了，人信心摇动了，所谓中国版的雷曼时刻描述当前的情况是最起码的。中共政权可能进行一 定的止损，划了一条红线，红线以内的就够，红线以外的就不够。虽然吴家龙是这样分析，但是我们直到现在看得到的中国高层啊，这些官员对这些经济问题是绝对躺平，好像无能为力，但绝对不是有心无力，而是无心无力。另外，旅美经济学家王大卫就说，中国信托行业的问题的确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共当局对于中小投资者保护是非常之不足够。爆煲之后的情况可能比美国的雷曼风暴还更加严重，整个股市投资市场会有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另外，独立的经济学者郑旭光在他主持的节目《旭光时评》里面就说，中植集团是中国版的雷曼，还未见得。这个行业现在出现了爆煲潮，是因为前朝权贵扶植起来的这些公司专业能力不是很强，其实就很渣，靠的是政商勾结，拿到的好项目就垄断了这个行业。他更加认为习近平不是真心关心经济，他要的是控制社会，折腾社会，所以经济只能够越来越差。咁我个人嚟讲呢，就好同意呢个郑旭光最后嗰句说话，即係习近平就唔係关心经济，佢係想权力，要控制个社会，折腾个社会，所以就将个社会搞差。但係大家諗一諗，佢带出呢个问题嘅原意係好深远嘅，情况讲出嚟係好敏感，好尖锐。点解一个国家嘅领导人要咁样折腾啲国民，点解佢要咁样糟质啲国民呢？呢个系佢嘅心态问题啊，定系精神出咗状况呢？其实睇返中共嘅历史，自从建政之后就不断咁折腾中国人同埋杀害中国人。嗰啲领导人所做嘅都系一啲蠢事，但系你话佢哋系唔系真系蠢呢？我相信就绝对唔系。他们是诈傻扮懵，拿的是自己利益，死的是你的平民百姓。当你越穷的时候就越要求他，而他在平民百姓到所要求的所得到的利益就会越多。所以中国人的苦难就是他们的快乐资本，他们的快乐和富有全部都是建筑在中国人民的苦难上高。大家可能都听到过他们挂在口头上的常用一句说话，就是你死我活。你死我活的意思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了，你死了我生活得会更加美好。大家看回年头死了那么多人，那人说拿不到遗产，那老人死了是存款，去了哪？不是归了公，还有哪里去？这些银行是真正银行吗？错，他们不是商业银行，他们全部都是属于所谓的国有资产，国家拥有的。什么叫国家拥有啊？这个国家就是共产党拥有的。即是换句说话来讲，在外国商业银行呢就是私营的企业，而在中国这些银行啊，所谓的银行就是共产党的私有财产。大家到此明白未呢？而中共的领导人通过这些你死我活的手法，就可以更加巩固他的权力。你要跪在这里求他恰啖饭食，他就可以要你生，要你死，要你的精粗，要你这样那样。所以中共的领导不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公敌。讲句难听一点的大实话，这些是侵略者，是专吃人民血肉的，食你人肉叉烧包的魔鬼嚟嘅。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咁我哋嚟睇翻一下，中国房地产开始倒下，首两张骨牌倒下带嚟嘅连锁反应，即系骨牌效应啊。其实立喺债务悬崖上高嘅碧桂园同埋恒大呢啲房地产巨头啊，咁佢哋嘅业务相继爆煲，危机已经开始向信托同埋其他领域蔓延啦，进一步波及到金融系统。咁样中国嘅经济会点走法呢？中国政策制定者面临住呢啲挑战，系要揾到一种方法令经济增长同埋商业信心摆脱呢种对房地产销售嘅重度依赖。而穆迪嘅经济分析师 Harry Matthew Cruises 对英国 BBC 分析指出，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实现再平衡。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面，中国经济通过了一些大型的基础建设、房地产市场大幅增长这些方面获得了巨大增长之外，然而在未来这种增长方式并不可能继续存在。计中值是碧桂园这些大型房地产业务相关的企业接连爆出了债务违约之后，有一家大型的信托公司中融信托公司亦都发生了类似的问题，这个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恐慌。而路透社则认为，接二连三的爆煲事件显示了中国的房地产危机还在继续恶化之中，迅速扼杀了中国经济复苏的残余希望。拥有国企背景的中融信托亦都是一家实力强大的大型企业。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截至2022年底，中融信托全族信托计划1633个，自有资产304亿人民币啊。公司和各子公司受托管理资产总规模达到7857亿。受托管理资产之中，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6293亿，占 80%， 子公司受托管理的资产1563亿，占 20%。 暂停兑现的是产品的规模至少达到3500亿元人民币。但是近日有消息传出，说中融信托有产品过了期，未能如期收回本金和利息，涉及的本金金额超过9000万元人民币，至少三家上市公司受到影响，金博股份、南都物业和咸亨国际已经分别发布了通告，说他们购买的中融信托产品未能按期收回本金和利息。在中融信托的主要业务里面，好大一部分是跟房地产业务有关的。中融信托是中植集团旗下的产业，中植集团是一家业务涵盖了信托、私募股权和财富管理的金融巨头，拥有数十家上市的公司和金融平台。在8月15日，有中国官媒背景的经济观察部从接近中融信托人士里面得悉，部分产品停止兑换确实是实情。据消息来源透露，目前停止兑换的是由第三方财富公司销售的产品，以及由于负面舆情影响到的进款的资金池项目。中融信托的高级管理员亦都向投资者回应表示，目前停止兑换的产品是资金池一类的产品。业内人士预计，因为资金池类的产品大多数是不动产这些短期难以套现的资产包，所以方案制定和处置资产亦都需要较长的时间。在中国，影子银行业务的规模高达3万亿美元，跟英国的经济规模相当。在去年以来，随着房地产业务的问题逐渐恶化，影子银行所存在的巨大风险格外令人担忧。影子银行业出现一系列违约的事件， 可能会引发了广泛的寒蝉效应，因为很多个人投资或者购买了他们提供的各类高回报的理财产品。所谓的高回报，不是就是高风险咯。既然你买得这些高风险的产品，吃得咸鱼抵得渴，出了事政府亦都不一定出手相救，就算出手相救亦都不会是优先的项目。而在今日的中国，消费者的信心已经是相当脆弱的了。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些公司一旦不能够履行他们正常的支付责任，必然就给消费者的信心带来进一步的打击，尤其是在没有政府采取强而有力的扶持措施底下。中国国家统计局在8月15日公布了一组数据，就显示经济依然是处于一个非常疲弱的状态。美国巴克莱银行主要银行纷纷下调了对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他们提到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占中国经济四分之一的房地产市场恶化的速度超过了预期。巴克莱将他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幅度从原来的 4.9% 下调至 4.5%。 澳洲蒙纳士大学经济学系的史学灵教授在澳洲广播公司，即是 ABC， 就表示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之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房地产的任何风吹草动必然对中国的宏观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而美国保德信固定收益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温格贝尔对路透社就表示，碧桂园的困境凸显了房地产市场崩盘所带来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尚未受到控制，正在向更广泛的经济领域蔓延之中。而路透社引述了贝尔的说话，说遏制房地产业的负面影响跳出了将需要比目前当局所拟定的大幅财政刺激要大得多。我们预计中国当局很快会得出相同的结论。而如果看回恒大比碧桂园更早爆雷的一间地产巨头呢，就在美国申请了破产保护。这个意味着即使恒大不用面临全面的清盘，但是他们将来处理好的不良资产或者债务重组安排之后，他们亦都冇可能再在美国上市噶啦。至于中国的业务，尘归尘，土归土，受害最深的仍然是中国人，正确啲讲是中国人抗治啱，因为中国逻辑永远都唔同世界的逻辑，中国人永远都是中国人抗。而睇翻碧桂园，佢旗下嘅11只境内债券将会喺8月14日开始停牌，停牌嘅境内债券合计发行规模超过咗160亿人民币。碧桂园喺8月10日发布嘅预警公告，预期今年前六个月净亏损达到550亿元人民币。碧桂园在随后的8月11日就沦为了仙股，股价跌破了一蚊的关口，大家都预期它会继续创历史的新低。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咁大家都知道啦，不管恒大啊或者碧桂园啦，喺中共睇嚟，佢哋都系民间嘅企业，系民企嚟嘅啫。至于国企嘅房地产公司又稳唔稳阵呢？根据秦鹏 在秦鹏观察的节目里面分析，中国国有房地产公司亦都不是安全的。远洋集团就传出了爆雷的声音，业内人士说这个星期还会有巨响，而中共当局为了挽救这些这样的情况，竟然出了一些怪招，他就在节目里面点破了这些怪招，请大家继续收听。国有房地产亦都不安全，远洋集团亦都传出了爆煲的声音。随着碧桂园的爆雷事件，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正在加速爆发，而这一波所影响的呢，就是和房地产关系密切的信托公司中植系和中融信托，他们相继宣布周转困难，涉及的资金高达数千亿人民币。到了现在，一向被人民认为是浓眉大额的中共央企亦都出现了雷声。事源在周一8月14日，远洋集团发布了公告，说一笔2024年到期的 6% 有担保票据未能支付利息，因为违约停止了交易。这笔债务的利息并不高，只有2094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 1.5 亿，但是依然停牌，令到外界感到惊讶。到底远洋集团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有分析认为，远洋集团债务违约对市场心理冲击很大，甚至不下于2万亿负债的恒大，它打破了一般人对房企的国企信仰，接下来其他的国有房地产亦都可能爆出违约，因为中国人寿和大家保险这两间并列远洋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各占 30%。 在7月18日晚间，中国人寿就公告了上半年合并营业收入达到6325亿元，同比增长了 6%， 管理资产规模突破了12万亿元。但是热闹的是，中国人寿的远洋集团现在要独立承受危机了。圈内人士普遍认为，现在除了 100% 国企控股的公司，边样嘢都唔安全，喺其中混合所有制嘅国企，虽然背后亦都系企住一啲某个地方政府甚至财政部门作为靠山，但系以中国政府做事嘅方式，就系特别怕呢啲国企被占便宜。因此，如果其他股东做唔到同比例输血嘅情况，靠政府输血解救危机就好困难。尤其是在市场经营化的国企，国有股份已经是小股东的国企就更加是这样，比如远洋、陆地这些国企早就爆煲了。万科同样如是，深圳地铁再有钱，如果其他股东拿不出同比例的资金，那个深圳地铁只能够爱莫能助。那大家可能会问，中国拿什么来到救这个经济呢？我哋睇得到嘅咧，竟然系以下呢啲怪招。中共国务院出台咗所谓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嘅24条，喺呢系列嘅措施里边，好显然同最近公布嘅中国外国直接投资数据有关。因为喺第二个季度只有49亿美元嘅外资，同比下跌咗87%。而第一季度只有205亿，同比下跌了 80%。 至于这24条有没有用呢？大家不妨看一看一些客观的消息。彭博社在8月8日报道，习近平思想正在成为国内银行家和商人不可避免的话题，就连外企员工亦都不能幸免，包括了全球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贝莱德这些跨国公司的员工，每个月都必须花费大约1/3的工作时间来到学习习近平思想，参加活动和课程，或者阅读4本书。而且今年是强制性的，他们还需要提交学术论文。而第二个消息就是，现在中国正在忙着全民族间谍，在反间谍法底下，中共国家安全在8月1日 通过了微信发布公开社会动员令，号召全民举报间谍，并且宣布举报有效的成功者有奖金，掀起了一波新的捉间谍潮。第三个消息就是中美两国的对抗正在加剧，美军印太司令部副司令斯克伦卡最近警告，中共军方拒绝接听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的热线电话，他认为这个是大大地增加了出现军事冲突的风险。秦鹏在节目里面还叫大家感受一下，如果你是一家外国企业的高层管理，你还敢不敢继续在中国扩大投资呢？所以重要的是怎样去做，而不是怎样去讲。再讲回那24条所谓吸引外资的措施，本身都是没吸引力的，何况这些招数本身也都没什么新意。秦鹏认为反而值得大家关注的是最近这几日有两篇文章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其中一篇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发表在纽约时报上高的，他主要的观点是，第一，中国的问题更多是系统性的，现在的经济策略是不可以持续的，习近平的失误可能被清算之日提前到来，但是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改革，中国陷入目前的困境只是时间的问题。而第二，他不认为中国会一蹶不振，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他目前的困境不太可能终结他的地位，习近平可能会为了经济而在某个时刻再次转弯。第三，专制政权有时会通过对外冒险主义来到分散民众的注意力，以此来到应对国内的困难、国内问题，看到中国对全球安全的威胁更加大，而不是更加少。而另一篇引发大家更大反响的文章是《世界报》发表，题为《中国突然间面临崩溃》，列举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十大问题，分别是房地产泡沫、债务山、通缩、人口问题、美国制裁、投资者逃离、央行、政府信任缺失和青年人的失业率。文章说，在这个危机时刻，专制政权的弊端正在显现，尤其是因为他现在完全和习近平主席保持一致，而习近平主席的决定完全不可预测。正如他在疫情期间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全面封锁突然转向全面取消所有措施一样，他在其他方面的行为亦都是反复无常的。作者认为更有希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是根本性的结构改革，从引入法治原则以确保财产权，到削减规划部门的权力，再到放松金融监管，将越来越稀缺的资本转移到最能够有效利用的地方，所有这些都是能够释放经济和增长力的，但是亦都会挑战共产党掌握的所有权力的要求，危及习近平神一般的地位。因此这个似乎是不太可能的，更有可能的是中国经济将会出现长达数年的萎靡不振。看得出来，海外主要的媒体对中国经济和中共的认识比以前要悲观得多，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中共忙着推出吸引外资的政策。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